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我们已经进度进到这个创世纪第40章这个地方，
不简单不简单。
对，这讲到约瑟虽然落难到监狱里面，但是他非常的懂得掌握机会，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如何在职场好好的掌握机会，能够哈一下子就坐直升机从最低的地方能升到最高的地方啦。我前一阵才看过一篇报道，讲到说一个人呢，其实你在世的时候呢，说最起码你有10次啊，可以大大的致富的机会哦。
啊，一个人人生在世有10次可以致富的机会，致富就是发财的意思是吧？
发财，但是呢，绝大多数人一生这10次就刚好擦肩而过，所以非常的扼腕可惜呀，所以这一类的书籍就告诉我们，这平常就随时的预备，看到这种机会来到面前的时候，绝对不要放过他，一定要抓牢。
那他读他这本书算是第10次以内呢，还是11次？
那当然，你万一你读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对不对？啊，例如说年纪大了，那就哈。但是平均来一生，既然他说10次，你只要读的时候还不是很晚，你后面不管是有3次还是5次机会，你不要放过他就好了嘛。
好吧，你讲来听听。
啊，我没有看这个书。
你没看，你看就把它扔了是吧？
听说有这么样一个书在告诉人家，它是统计的结果。
统计的结果是吧？那小贝，你到现在一无所成，你看看你有几次发财的机会，你都发了没有了？
其实我有好几次发财的机会就错失掉了。
哦，真的啊？
最起码有3次。
哦，最起码，那讲来听听，讲来听听。
就不提了啦，讲了就讲了，讲开了就没意思了，对不对？
哦，那你现在还有7次了？
我应该现在的话，照原来就是最近的一次的人生规划啊。这我现在最起码最起码哈 也是在那种哈。这非常大的公司啊，高档的那种法律顾问啊，教人家怎么样股票上市的，那一做成，哎呦，那不是说10万20万，那上百万的酬劳，对不对？
所以你说你现在这样的公司做事，
很有可能哦，可能我已经办了好几个哈，亚洲不管是中国啊还是什么，要在美国上市。就帮他搞上市，对不对？然后一些资料可能会帮他造假，在还没有抓到之前，我钱已经赚到，现在就在啊，在这个哈
潜逃到
还买一个岛。
对，你不要在这胡扯，就把听众朋友听迷糊。你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啦？
没有啊，我们在讲说那约瑟，你看被关到下到监狱，对不对？
对，
遇到
了他怎么样？
好机会，他为什么他就能够发生在他身上就这么传奇，能够就逮到机会呢？对不对？
所以他
遇到这个情况，可能哈也就机会就过去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就要来讲，好不容易我们总算回到正题啊，就成功神学的第一课，如何掌握世间致富的机会了。
那你讲我就听了，我根本不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说吧。
没有，那我们就来读这个40章。
对，40章怎么样？
这事以后，对不对？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恼怒这两个人呢，对不对？把他们下在这个波提乏这个护卫长府内的监里面。看起来这个法老他很喜欢动私刑，喜欢送到他这个亲信的这个家里的监狱里面。
他们家里就有监狱。
对啊，那这个就也是约瑟被囚的地方。这个护卫长呢，你就把这两个人地位非常高的这个法老的这个近臣呢，交给约瑟来服侍，那约瑟便侍候他们。所以这第一步就是约瑟的机会，就是人家会给他。所以我们说，成功神学的第一步，人生一定要有贵人相助。你没有贵人相助，你就很难哈得到你人生的第一个大机会。
这个很简单嘛，所谓贵人相助，哪里比得上一个贵神相助？ 啊，神是帮助我们的，神是掌管我们每一步路的，因此你可以说啊，我们所遇见的每个人都算是贵人，尤其在约瑟的身上，你看见没有一件事情到后来不是为了他效力的。那第一个诀窍算你过关，第二个呢？
所以波提法算是啊约瑟的贵人。这个贵人呢，为什么他曾经有他怀疑过他曾经跟对他的老婆是不是有什么妄想，但是因为平常约瑟就非常的这个兢兢业业在做他的事情，所以波提法的心里其实对这个年轻人还是有蛮有欣赏的成分在。所以我们这边就导出一个结论，所谓成功神学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对于我们岗位上在做的事情就应该兢兢业业，平常很努力去做，自然你的上司就会欣赏你。
哦，那很好，那很成功，
有好的就会留给你。
这个啊，我不是没有保留意见，因为我就认识有的弟兄啊，他非常努力做事情，结果啊，到最后呢，成果被人家拿走了，自己的名字被排在外面。那就着约瑟来讲，嘿嘿，他兢兢业业做事情，守着本分，不是被打到监牢里来吗？他的可贵的地方是，上一次他吃了亏，他仍然秉持自己的纯正，他怎么服侍他从前的主人波提法，他照样现在服侍他的司狱长啊，在监狱里面，在主人的家里面，在人前在人后，他是不改变的。你这一点站住了，你就很有信心能够说啊，不但我们所遇见的人啊，从欺负我的人到冤枉我的人啊，到打我脸的人到出卖我的人，哎，到最后都变成啊中国人所说的帮助我的贵人，而且呢，我所遭遇的事情，那更是啊，万事都在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好了，这个也算你勉强过关。那再来呢？
接下来要看约瑟这个人。你看，他们接下来我们读，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被囚在监之埃及王和九正和善长两人同夜各捉一梦。各梦都有讲解，那就讲到他们在监狱一段时间呢，这个时候也跟约瑟有朝夕相处。人家说，对不对？你遇到那种落难的人，你要好好的帮他，不要看轻人家，这也是你为你自己好，你可能会有机会。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再翻身过来呢？对不对？想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不对？多少高官他们也去坐监，你那个
是，
就欺负人家，就把人家出来之后就不会帮你，是不是？所以我们成功的条件就是平常你要带着一个平常心来看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非常地位非常高或地位非常低，不要用一个人的地位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这样子你跟人家交往的时候，人家就看到你的仆职之心了。等到人家有办法的时候，想到你的时候，就会回来拉你一把。
这个一听就知道你是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这个人情冷暖呢，恩怨情仇，不管是历史原因、社会原因、政治原因，又一旦在你们中间烙下伤疤，是很难挽回的。其实重要的事情是，无论这个人是在高位、是落难、是顺境、是逆境，你对他呢，都有同样的尊重，有同样的爱心。在约瑟的情况，就是这个九正善长啊，无论是在法老的朝廷还是到监狱里边，他一样伺候。那波提法呢，无论是善待他，是恶待他，是冤枉他，是信任他，也一点都不能改变约瑟做事上班的原则。因为他的伺候根本就不是看你跟我有没有什么利害关系，我会不会从你得好处，更不是看你这个人现状怎么样，配不配得我的伺候。一个能伺候人的人，能服侍的人，他一定对自己啊，没有一个这种放不下身段的看法。他觉得自己无论做什么都可以，能够服侍人是很喜乐的。就像主耶稣来说，人子来不是要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啊！圣经劝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从心里做，像是为主做的，不像是为人做的。其实你还是为人做的，但是这个诀窍是什么？不是你对那个人要改变看法啊，要尽量去忍耐啊，而是你对于自己，有一个很正确的看法。那个看法就是，我是一个蒙了恩典的罪人啊。本来应当灭亡的人，神莫大的恩典把我救回来。 让我活在世界上，让我可以把福音传给人，让我可以做他的见证。因此我无论是替人家洗脚也好，替人家擦背也好，在监狱里面伺候他也好，在朝廷里面服侍他也好，是一样的态度，那个才是真真正正的平常心啊。
还要再继续往下讲吗？
小贝，你讲得很带劲，你是讲
到了早晨第六节，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愁闷的样子，他便问他们，所以你看，就看出约瑟这个是一个成功神学第三招，他常常察言观色，你不要觉得你自己事情做完了就好了，他常常观察周围的人，他们到底是高兴还是悲伤，这都是你的机会啊。所以你看，他就是问他们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你看，他自己也跟他们一起关在监里，他还能够关心他们。所以成功神学第四招，即使你也处在这种卑下的情况，你还是关心跟你同样卑下的人，将心比心，人家有一天能够再度掌权的时候，就会想起你。
哎呦，你这个算是讲的啊，比较接近目标了，但是动机还是错了，你不是为了要察言观色，将来人家提拔你啊，好像讨好他们啊，让人家有了好处不忘记你，你是什么呢？你是根本从心里面直接关心别人。你来上班，你去工作，你周围一切的人，无论比你高的比你低的，是贫富贵贱，是有教养有学问有文化的人呢，还是乡下来打工的小妹妹，你都对他们有一份真诚的关心，那个不单是我们蒙福的诀窍，更是我们做见证不可以少的东西。我们在美国这边做事，我想小贝你一定也有很深的感慨，在这里的人尽管他们有一个所谓的职业笑容啊，美国的朋友是不跟你深交的，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做好朋友，才见面一天就可以做好朋友，可是离开就离开了，没有人说是朋友离开了保持联络，这种事情很少很少的。但是他们无论跟谁一起上班，好像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啊，把这个地方弄得干干净净，大家都很有礼貌，穿得整整齐齐，让你我在一起共事的时候呢，有一个愉快的时光。这个固然是很肤浅啊，很表面，可是呢，你会发现你如果有点生病啊，脸色不好啊，只要你自己愿意跟人家讲，大家都会很关心的。他们见面总是问说，你今天好不好啊，你上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啊，你如果说不好啊，一定有听众会劝你啦，会关心你啊，安慰你啦，问你他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啊。你暂且不管他们到底多真心，单单是这种言语上交流上的关心，就会让你觉得很舒服。中国人在这方面一向是比较差的，那约瑟好像真的是没这个问题，他自己明明是冤枉下监的，一个被冤枉的人在监狱里，他哪里还有心情关心别人呢？可是约瑟这个孩子，他真的就有这样的本事。小贝，我们今天两个人的这个圣经擂台啊，你讲一段我讲一段，好像很快就过去了啊。两个男人一台戏呢，从家庭讲到工作啊，这两者是互相影响力。约瑟当时是单身啊，问题总是简单一点，今天你在工作场合的压力处置的不好，通通会带回家里边去，在家里边呢变成另外一种样子的问题跑出来。那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看约瑟在监狱这个职场是怎么工作怎么蒙福的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小贝，我们上次啊谈你的成功神学谈到第几步了？我们在讲约瑟在监里的事情，是不是？这个埃及法老的酒政和膳长啊，都被关到约瑟在服侍的这个监狱，就是波迪法家里的监狱。结果有一天早上呢，约瑟看他们两个人面带愁容，就问他们说怎么回事啊？然后他们两个对他说什么？我们个人 各做了一梦，是不是？
个人做了一梦，没人能解。好，接下来约瑟就是要，接下来这段就表示成功神学第五件事情。虽然你在处于低下，你人生在低潮的时候，你要常常的充实自己，随时的预备，遇到那种机会来的时候，需要你的能力施展出来的时候，你马上能够弄出来。你不能等到遇到的时候再去学，平常就要已经非常的准备了。所以呢，约瑟他其实早就把这个解梦的技巧已经练了一身的好功夫啊！人家一马上这个问题出来，他马上能够回应啊，对不对？你看我们现在有些人，因为一直苦说找不到工作，等到人家一个工作的机会来到前面，说你会不会会这个？那你说，一问三不知啊！这样神要怎么帮你呢？
这要说谎要夸大就是了，因为约瑟说是解梦专家，他自己做的梦解了半天，到现在被关在监狱里。
这你
他不是做了两个梦？
你不能这样说，人家说当局者迷啊，解人的容易，解自己的难。
其实约瑟在这里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就是他底下所说的解梦不是出于神吗？
解梦出于神，这不是什么事都出于神吗？这个话我也会讲。
这个做梦出于神跟解梦出于神是不一样的。
做梦出于神，解梦当然也是出于神哦。
对，因为从约瑟个人的这个经历来讲，他当年所做的两个梦到现在解开了没有？
他应该这个梦他根本就他已经撂在一边了吧？那个梦
不见得。
他那个梦要是真的话，还有人拜他，他何以今天到这种程度？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啦。什么叫做出于神的梦啊？那真的是你不会忘记的。而且那个在你心里面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尽管这个事情的发展可能跟那个梦看起来是背道而驰。但是呢，这个梦最后的讲解，那个主权仍然在神的手中啊。这约瑟所说的解梦不是出于神吗？我觉得他在这里其实是一句相当感慨的话。
这是感慨的话哦，不然我人生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对，他还在想，他并没有下结论呢。跟随主不能够下结论。就我所说的感慨，不是中国人那个诗词歌赋的感慨啊。这里啊，也许应该用别的更好的字。我在说的是一个带着信心的盼望。如果约瑟是一个灰心丧胆的人，他这时候一听人家做梦，他就跟他们讲说：“你千万不要做这个梦，这个东西啊，不是好东西。”
就骗人的，对不对？
对对对。
我跟你们讲，以前几十多年前，我做了一个梦，你看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对。我当时没解，我只是把这个梦的情节告诉我的兄弟啊，他们就把我卖了。因为你们今天不管做什么梦，别告诉我。当初那个梦，神给我两个梦，我到现在没有解啊。可是信心的话是怎么讲？不但做梦出于神呢，解梦是出于神。这个解梦出于神，不只是讲到这个梦的讲解，而是这个梦所预表的事情，是在神的手里边，神必定成就这个事。我们固然看见神的确给他解梦的能力，可是在约瑟的情况，他能够讲这句话出来，那真的是一个自从他对波迪法的妻子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之后啊，我们再一次看见约瑟这个人不简单的地方啊。
难怪约瑟荣登蒙哥最喜欢的三大张牌之一啊。
真的还有哪两张大牌？
跟大卫这三个
真的还有这样的讲究
啊！有啊，这蒙哥这个小辈追随蒙哥多年，已经蒙哥的好恶喜欢哪一类的，这个在圣经里面什么人物都已经差不多掌握到蒙哥的口味。
好了，这个解梦不是出于神吗？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勉励的话，也是他的思想。你想想看，这一个人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在一个最低微的职位上，他的盼望是什么？他的盼望不可能是爬出来。
不过这一点奇怪了，那解梦不是出于神吗？他应该就停在这里就好了。他怎么还又说那你们把梦告诉我？难不成他自己觉得自己跟神是同等，所以他可以解梦呢？
他就试试看嘛，他可以听完了说我不知道，对不对？就像很多听众朋友写信来给蒙哥，蒙哥都是说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遇过人家写信给你，告诉你说他的梦是怎么样的？
有啊。
我是有遇过人家问我梦，这也还好多次，而且呢，这都是年长的，
真的年长的是吧？
年长，他会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身体比较不好，就常常梦到那个死掉的太太啦，或死掉的先生啦，那在梦里面呢，好像是在天堂， 可他呢好像在召唤我。那我在梦里面呢看到这个情景呢，到底我是应该去回应他呢还是不要回应他？我把这回应他了呢，我过是不是这样
就
去
了，
哎，就回不来了。可是又看到呢，在梦里面他那个样子呢，又跟我认识那个太太先生又好像不太一样，但是我却知道那个是他。我遇过好几位年长的弟兄姐妹问过这样的问题。
那你怎么答呢？
我觉得这个非常难答嘛，我就这，因为你要跟他说，哎呦，你看到真的就是天哪，下次遇到就是你跟他说嗨，我就来了这样，这个很不容易回答，因为你要是跟他说，这个梦就是啊，神让你看到哈，你这个另一半他现在在天国正在等你，他在那边过得很好，所以呢，他跟你召唤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我来了，你这样，你刚刚跟他讲，到时候人家他挂掉，他家人还要怪你，对不对？那你跟他说不是，你自己多心了，其实你身体还好得很，又好像否定天堂的存在，怎么办呢？是不是？
那后来你怎么答的？我还是比较有兴趣，你怎么答的？
我说，这里有水果，这猫吃
点水果，
转移话题呀、啊！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水果，来，这位大哥，这位爷爷的，你请你尝一片，这样的，
这个出于神的梦啊，到了早晨，他不但忘不掉啊，他过两天他还记得了。
对呀、我听到
过了好几年
还记得，人家就告诉我说，他反复做这样的梦，更可怕，不敢讲。
你那个反复到我倒不敢说，但是如果一个梦真的在你心里面是很清楚的印象，过了几年，你还觉得他有印象，那也许有值得谈谈的地方。但是往往那个梦的本身呢、它已经带着一定的意义，不见得是要你去解的。像约瑟，直到目前为止，他当年做的两个梦没有解出来，没有解出来。但是他明白了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对不对？他把那个主权交在神的手里，尽管我相信他到现在还没有忘记当初的梦，这个目前的实况是对不在一起。你说了半天成功的神学，其实这个叫做成功神学，因为到最后神必然是成功的。今天有关于做梦啊，做异梦，神借着梦跟我们说话这类的教导啊，其实在中国教会里面制造很多很多没有见识的问题，因为他们光知道做梦出于神，不知道解梦是出于神。这样的人可以说对神的认识啊，对圣经的了解是非常非常肤浅的。他做了一个梦，就明天拿到教会来讲，或者到处去宣传，想要找一个讲解。这个梦解开了，满意了，明天最好再做个梦。每个礼拜都有新的梦呢，这个教会就很兴旺，是不是？因为神不断借着异象啊、异梦来对我们说话。你得看看呢、不用说你这些梦到底是不是出于神都还成问题，就算你的做梦是出于神的话，那解梦的权柄是在神的手里边的。你很多梦今天做明天都忘记了，还跟大家讲了半天干什么？而且什么才是真正的解梦？不是那个讲解，而是那个结局，就像约瑟的梦一样。圣经这么多的真理你不去讲，你想想看，这个酒正和善长他们的梦有人解了，跟没人解对他们来讲有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他知道不知道他第三天被释放出来，或者第三天要杀头，对那个人来说没有区别。这个梦是神事先设好的伏笔，将来要释放约瑟出监，那才是这梦真正的讲解。但是这个讲解连约瑟当时都答不出来，对不对？那个事情的结果才是真正的解梦，这个观念我们需要有。这个观念在许多基督徒的脑袋里边，尤其今天中国的基督徒，那是迷迷糊糊啊。他把解梦当成一种算命来看待。神就算把这个梦的讲解告诉你，你又怎么样？圣经，整本圣经都是神把他心里的梦讲解给我们听，你知道不知道呢？其实我们在新约里面也有榜样，你看保罗，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他进到乐园里面，听见隐秘的言语，可是他跟不跟你多讲解这种事情呢？提都不提。若不是当时哥林多教会不像话，他不得不为了教会的好处，把自己的经历稍微提出来，让他们尊重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让他们晓得主对于保罗啊是有启示有显现的。 所以才提了这么两句，要不然呢，我们根本不晓得他还有这种啊所谓超凡的经历。为什么？解梦是出于神，这个梦是神给我的也好，不是神给我的也好，我这一生的讲解到最后神会给我一个蛮有恩典大有恩慈的解释啊。至于今天我目前的遭遇，我现在的境况，无论是什么样的机会，怎么样的峰回路转啊，没有关系。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解梦，而是什么呢？今天不管谁把谁交到约瑟的手里，恐怕约瑟都会伺候他们。你很难讲这个波提法，哎，当然我们看起来显然是因为波提法还是蛮信任约瑟，约瑟表现蛮好的，对不对？也许波提法发现他自己的妻子有问题，也有可能这是法老所恼怒的人呢，他把他交给你，这到底是怎么样的？看你的表现如何呢？
所以这也不见得说他一定是好事，就对了。
不见得一定是，但是对于约瑟来讲，如果连解梦都是出于神，那什么事情都是出于神的啦。你只要尽心尽力尽意尽心伺候就行了，把你当做的事情做完。你这一生如果是一无所成，这件事情出于神呢，感谢赞美主。
真的吗？哎呦，一生一无所成，那不是啊，这是亏大了吗？
你有很多的机会尽心尽力，你有100个发财的机会，你通通都错过，哎，也很好啊，感谢主啊。
哎呦，错过一生那个10次机会，人家为什么就不会错过，就我错过呢？
彼得他们把那个网啊船啊通通都丢下来，他就是把他所有以后10000个机会全都扔下来了，他就往前面走了。可是有别的机会啊，这个机会不是发财的机会，这是服事的机会啊。
所以我说，你看那个彼得他们，他就是那种啊，打打鱼那种小事业，那种放掉不会痛啊，对不对？那种大事业放掉，这多可惜，是不是？
像什么样大事业，炸鸡店是吧？
是不是连锁店呢、啊？对不对？100多间的连锁店呢、啊，对不对？这个位高仅次于总裁之下的这种50000人公司的总裁之类的事情，对不对？
你这个梦什么时候做的？要不要蒙哥给你解一下？
我人家做过这样的梦，哎，我自己还没过做过这。哎呦，要是有做过这种梦多好，我天天在回味那个梦就好了。
在工作上成功其实是很简单的。
真的吗？哎呦，蒙哥，你讲这个话会不会太骄傲了？
不会不会，这个诀窍已经写在圣经里面，下次我们再和听众朋友谈了。
99之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